《红楼梦》卷118，纪微贤救兄妻弱女，经谜语妻妾见痴人。
话说邢王二夫人听尤氏一段话，明知也难挽回，王夫人只得说道：“
姑娘要行善，这也是前生的宿根，我们也实在拦不住。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了事体。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，也是好处。却有一句话要说，那头发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的心真，那在头发上头呢。你想妙玉也是带发修行的，不知他怎样凡心一动才闹到那个份儿。姑娘执意如此，我们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净室，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们来问，他若愿意跟的就讲不得说亲配人，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。
惜春听了收了泪，拜谢了邢王二夫人、李纨、尤氏等。王夫人说了便问彩屏等：“
谁愿跟姑娘修行？”
彩屏等回道：“太太们派谁就是谁。”王夫人知道不愿意，正在想人，袭人立在宝玉身后，想来宝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旧病，岂知宝玉叹道：“
真真难得。”
袭人心里更自伤悲，宝钗虽不言语，愈是试探，见是执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泪。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，忽见紫鹃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：“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着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如何抢派的人，谁愿意，他自然就说出来了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修行，自然姑娘愿意，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。我有句话回太太，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，个人有个人的心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场，林姑娘待我，也是太太们知道的，实在恩重如山，无以可报。她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他去，但是他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难以从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，服侍姑娘一辈子，不知太太们准不准。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”
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，只见宝玉听到那里，想起黛玉，一阵心酸，眼泪早下来了。众人才要问他时，他又哈哈的大笑，走上来道：“我不该说的，这紫鹃蒙太太派在我屋里，我才敢说。求太太准了他吧，取了他的好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
你头里姊妹出了嫁，还哭得死去活来，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劝，倒说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？我索性不明白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的了，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。 若是真的，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，若是不定的，我就不敢混说了。惜春道：
二哥哥说话也好笑，一个人主意不定，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。我也是像紫娟的话，容我呢，是我的造化，不容我呢，还有一个死呢。那怕什么？二哥哥既有话，只管说。
宝玉道：我这也不算什么泄露了，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吧。众人道：
人家苦得很的时候，你倒来作诗怄人。
宝玉道：不是作诗，我到一个地方看了来的，你们听听吧。众人道：
使得，你就念念，别顺着嘴儿胡诌。
宝玉也不分辨，便说道：堪破三春景不长，恣衣顿改昔年妆。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李纨、宝钗听了诧异道：
不好了，这人入了迷了。
王夫人听了这话，点头叹息，便问：
宝玉，你到底是哪里看来的？
宝玉不便说出来，回道：太太也不必问我，自有见的地方。王夫人回过味儿来，细细一想，便更哭起来道：
你说钱儿是玩话，怎么忽然有这首诗？罢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叫我怎么样呢？我也没有法儿了，也只得由着你们去吧。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干各自的，就完了。
宝钗一面劝着，这个心比刀绞更甚，也撑不住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袭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，幸亏秋纹扶着，宝玉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劝，只不言语。贾兰、贾环听到那里，各自走开。李纨竭力地解说：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，他想来是痛极了，不顾前后的风化，这也做不得准的。独有紫娟的事情，准不准，好叫他起来。
王夫人道：什么依不依，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，那也是扭不过来的。可是宝玉说的，也是一定的了。
紫娟听了磕头，惜春又谢了王夫人，紫娟又给宝玉、宝钗磕了头。宝玉念声：
阿弥陀佛，难得难得，不料你倒先好了。
宝钗虽然有把持，也难撑住，只有袭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说：
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。
宝玉笑道：
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享这个清福的。
袭人哭道：
这么说，我是要死的了。
宝玉听到那里，倒觉伤心，只是说不出来。因时已五更，
宝玉请王夫人安歇，李纨等各自散去，彩萍等暂且服侍惜春回去，后来只配了人家。紫鹃终身服侍，毫不改出，此是后话。
且言贾政扶了贾母灵柩，一路南行，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，河道拥挤，不能速行，再到实在心焦。幸喜遇见了海江的官员，闻得镇海统治亲召回京，想来探春一定回家，略略解些烦心。只打听不出启航的日期，心里又是烦躁。想到盘费算来不敷，不得已写一封书，差人到赖尚荣任上借银500，叫人沿途迎上来应需用。那人去了几日，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，那家人回来迎上船只，将赖尚荣的禀起呈上，书内告了多少苦处，备上白银50两。贾政看了生气，即命家人立刻送还，将原书发回，叫他不必费心。那家人无奈，只得回到赖尚荣任所。赖尚荣接到原书银两，心中烦闷，知事办得不周到，又添了100，央来人带回，帮着说些好话。岂知那人不肯带回，撂下就走了。赖尚荣心下不安，立刻修书到家，回明他父亲，叫他设法告假，赎出身来。于是赖家托了贾强、贾云等，在王夫人面前起恩放出。贾强明知不能，过了一日，贾说王夫人不依的话回复了。贾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赖尚荣任上，叫他告病辞官。王夫人并不知道。那贾云听见贾强的假话，心里便没想透，连日在外又输了好些银钱，无所抵偿，便和贾环相商。贾环本是一个钱没有的，虽是赵姨娘积蓄些微，早被他弄光了，哪能照应人家，便想起凤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贾琏不在家，要摆布巧解出气，遂把这个当儿叫贾云来上，故意的埋怨贾云道：你们年纪又大，放着弄银钱的事又不敢办，倒和我没有钱的人商量。贾云道：三叔，你这话说的倒好笑，我们一块玩一块闹，哪里有银钱的事？贾环道：不是前有人说外藩要买个偏房，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巧姐儿说给他了？贾云道：叔叔，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，外藩花了钱买人，还想能和咱们走动吗？贾环在贾云耳边说了些话，贾云虽然点头，直到贾环是小孩子的话也不当事儿。恰好王仁走来说道：你们两个人商量些什么？瞒着我吗？贾云便将贾环的话附耳低言地说了。王仁拍手道：这倒是一种好事，又有银子，只怕你们不能。若是你们敢办， 我是亲舅舅，做得主的。只要还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么一说，我找邢大舅再一说，太太们问起来，你们齐大伙儿说好就是了。贾环等商议定了，王仁便去找邢大舅，贾云便去回邢王二夫人，说得锦上添花。王夫人听了，虽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听得邢大舅知道，心里愿意，便打发人找了邢大舅来问他。那邢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说道，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，若应了这门亲事，虽说是不是正配，保管一过了门，姐夫的官早复了，这里的声势又好了。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，被傻大舅一番假话哄得心动，请了王仁来一问，更说得热闹。于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贾云去说，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馆说了。那外藩不知底细，便要打发人来相看，贾云又钻了相看的人，说明原是瞒着何宅的，只说是王府相亲，等到成了，他祖母做主，亲舅舅的宝山是不怕的。那相看的人应了，贾云便送信与邢夫人，并回了王夫人。那李纨、宝钗等不知缘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欢喜。
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，都是艳妆丽服。邢夫人接了进去，叙了些闲话。那来人本知是个诰命，也不敢怠慢。邢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没有和乔姐说明，只说有亲戚来瞧，叫她去见。那乔姐到底是个小孩子，哪管这些，便跟了奶妈过来。平儿不放心，也跟着来。只见有两个工人打扮的，见了乔姐，便浑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来，拉着乔姐的手又瞧了一遍，略坐了一坐就走了。倒把乔姐看得羞臊，回到房中纳闷，想来没有这门亲戚，便问平儿。平儿先看见来头，却也猜着八九，必是相亲的，但是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做主，到底不知是哪府里的。若说是对头亲，不该这样相看，瞧那几个人的来头，不像是本知王府，好像是外头路数。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，且打听明白再说。平儿心下留神打听，那些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，平儿一问，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，平儿便吓得没了主意，虽不和乔姐说，便赶着去告诉了李纨、宝钗，求他二人告诉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这事不好，便和邢夫人说之，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并王仁的话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说孙女儿也大了，现在脸儿不在家，这件事我还做得主，况且是他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，难道倒比别人不真吗？我横竖是愿意的，倘有什么不好， 我和脸儿也抱怨不着别人。王夫人听了这些话，心下暗暗生气，勉强说些闲话，便走了出来，告诉了宝钗，自己落泪。宝玉劝道：“
太太别烦恼，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，这又是巧姐儿命里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你一开口就是疯话，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，若依平儿的话，你脸二哥可不抱怨我吗？别说自己的侄孙女儿，就是亲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。邢姑娘是我们做媒的，配了你二大舅子，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不好吗？那秦姑娘没家娶了去，听见说是丰衣足食的，很好。就是史姑娘，是她叔叔的主意，头里原好。如今姑爷痨病死了，你史妹妹立志守寡，也就苦了。若是乔姐儿给错了人家，可不是我的心坏。”正说着，平儿过来瞧宝钗，并探听邢夫人的口气。王夫人将邢夫人的话说了一遍，平儿呆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“巧姐终身全仗着太太，若信了人家的话，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，便是琏儿爷回来，怎么说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是个明白人，起来听我说。乔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儿，她要做主，我能够拦她吗？”宝玉劝道：“
无妨碍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”
平儿生怕宝玉疯癫嚷出来，也并不言语，回了王夫人，径自去了。